通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多佳，非常高兴能够在空中再度与您相会。但愿主耶稣基督把他的慈爱跟怜悯更多的加添给你。今天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课程，传道书，请到冯师母为我们主讲。常常收听环球电台节目的弟兄姐妹也许会知道，冯师母就是教牧辅导学的主讲的老师。在那门课程当中，冯师母给我们许多非常实际的教导、建议跟帮助。这一次我们要来读的是他的传道书。许多人对传道书会有一些的负面的印象，觉得一切都是很没有盼望、很虚空的，很没有意义的。真的是这样吗？我相信冯师母会有给我们对这一卷书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印象。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为你预备的一个查经课程，我们要查考的是旧约的传道书。旧约的传道书，我们都知道旧约分成几大类啊，有摩西五经，有历史书，有诗歌智慧书，有先知书。诗歌智慧书是从约伯记、诗篇到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五卷。箴言、传道书和雅歌都是所罗门王做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看传道书。很多的人看不懂传道书，他觉得传道书好像是一本非常消极的书，或者是传道书只谈到享乐方面的书卷。怎么圣经会把这样的一卷书收录进去呢？那么传道书的确开始给人有一个消极悲观的思想，但是传道书并不是提倡悲观享乐消极疑惑的思想，而是它从反面来的思考来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答案。传道书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因为传道书它把人生的各样景况它都一一详述，为的是希望能够找到人生的目的，人生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而活。很多的人觉得我不喜欢传道书，因为它太悲观了。又有的人说我喜欢传道书，因为传道书说到我心里去了，传道书说的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我也觉得人生本来就是苦啊，就是虚空啊，我喜欢传道书。事实上，这两等人都没有读懂传道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查考传道书的理由。传道书，我刚刚说过，它不是只提到悲观，也不是只提到享乐、疑惑等等的思想。我们要读懂传道书，我们必须先跳到结论。这是读传道书的秘诀。我们先跳到结论，从结论来看 传道书跟我们说些什么，结论在哪里呢？请看传道书第十二章，我们先看结论。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我再念一遍，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拖到老了不能动了快死了才信主，你要尽快的，趁着你还年轻，身体还健壮，头脑还清楚的时候，你要早早的信主，好好的活着，为主而活，当纪念造你的主。第十三、十四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再念一次，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他是告诉我们，要我们要好好的活，要我敬畏神，要谨守神的诫命，遵守圣经的属灵原则。他说这是我们人应当尽的本分。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要遵行，而且要应用在今生的生活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为什么呢？有一个不得了的大理由，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他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台前，当公义的神在公义的宝座前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们都要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动机，我们所行所做的向神交账。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认罪悔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神并没有给我们认罪悔改的机会了，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决定你是该受赏还是受罚，你应该是进到永生还是到永死里。这个是我们现今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思想，因为有那么一天，当我们知道有那审判的一天，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好好的活。这是传道书要讲的。那么中间呢，传道书说了许多，他都是举一些例子，他都是把他追寻过程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他已经寻找过了，那么我们就不要自寻烦恼，自己再去找，因为那也是找不到的。我们要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这是传道书的意思。那么传道书的开场白，也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是传道书的主题，也是传道书的开场白。为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借着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要把这个虚空的道理告诉我们呢？尤其在第三节，他还说了，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日光之下又是什么意思呢？日光之下就是世上的一切，我们在世上一切的活动， 那么如果没有神，只有在世界上按照世俗的一切活动，我们去追寻去赚取的话，即使你有一天你得到了，还是虚空，还是捕风，还是劳碌，没有意义。可是我们人可以想到日光之上的事，那就是神的事，有神的事。我们活在今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是在日光之下而活，可是我们身在日光之下，我们的心可以悬念日光之上，有神的日子，有神的话语，有神的教导，有为神而活，那么我们就活得有意义，就不会像所罗门要花那么多精神说日光之下的都是虚空。我们还是可以说日光之下是虚空，但是一个人心中有日光之上，有神的人，他就不会这样的感叹今生的劳碌，一切的所得都是虚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了。传道书的主题，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不断的重复在整本传道书中间。那么他刚刚我们也读过，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呢？为什么敬畏神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世界的生活是那么劳碌，是这么虚空的呢？第一个理由就是告诉我们，敬畏神才得到智慧。我们从那个约伯记啊，28章28节，也是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约伯记，约伯在痛苦的时候，他说了，敬畏主就是智慧。我个人觉得约伯实在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你知道他本来连神都称赞他说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在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敬虔。那么约伯记第一章的叙述，撒旦魔鬼他就说，那当然了，他敬虔的原因是因为他什么都有啊，他有钱啊，他有地位啊，他有家庭啊，他富裕啊，他什么都有啊，如果他这些外在的条件都没有了，他还会敬虔吗？那神说，好吧，你试试他，但是你可要给我留下他的命来。神许可一些患难临到人，那么撒旦魔鬼就在一夕之间就使得他家破人亡，他的家都毁了，他的牲畜都死了，他的儿女也都死了，只剩下他跟他的妻子。别人来报信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情况，他非常痛苦。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那个魔鬼呢，他又说，你看他还留着健康的身体，还没伤到他的心，还没伤到他的皮，那如果他有一天他受苦了，受到那个锥心之痛，他自己本身都痛到了，他就会离弃你。上帝说，你试试吗？可是你还是得给我留下他的命来。约伯就忽然长了很多的疮，那个毒疮使得他又痛又痒，坐在地上他就用一个瓦片刮他的疮，连他的妻子都跟他说，哎呀，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你还要持守你的信仰吗？不如死掉算了。约伯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像个愚昧妇人呢？这是圣经对约伯的叙述，我们可以从约伯记的前面 几章我们都可以看到。然后他来了三个好朋友，他们就劝他，给他定罪，叫他反省。可是约伯一直到最后一句都没有得罪神，他没有抱怨，他只是表达他的伤痛，可是他没有抱怨。在他说话的时候，他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这个约伯他得到了属灵的真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离开了神，属世的智慧都没有意义。就像所罗门在传道书所说，他用属世的智慧去追寻， 所以他的答案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除了约伯记提到敬畏主就是智慧之外，箴言也是所罗门他所写的箴言书，箴言第一章第七节他就讲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他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第十五章三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这个敬畏神这个主题在传道书里面也是随处可见，可见传道书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叫人要敬畏神，要谨守神的话。不单敬畏神是传道书智慧书所强调的，摩西他也以敬畏神，你们要敬畏神来教导他的百姓。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人物都是敬畏神的，就因为他们敬畏神才能够蒙到神的喜悦，像亚伯拉罕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像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两个收生婆，他也是敬畏神的人啊。刚刚我们说到了约伯，我们说到了摩西，都是敬畏神的，大卫呀都是敬畏神的。敬畏神的人也是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敬畏神的人当他一犯错他知道了以后他立刻悔改，因为他想到上帝是可敬可畏的，人不可以在神的面前随便，人不可以放肆，那么他们就会悔改，然后就不会犯相同的错。这与一般的人不同，我们有的时候犯了一个错又犯，认罪了又犯，这个就表示我们心中缺乏敏锐的心，也没有警醒，也缺乏敬畏神的心。我们要敬畏神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十二章第十四节，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所说的，因为有一天神要审判。经文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要审判，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这是传道书的一个主要的主旨。那么我们就必须谨言慎行了。我们如果想到我们在为人处事上行事为人上的确是有亏欠的，我们亏欠神，我们也亏欠了人。我们亏欠神是为什么呢？神造我们原来是正直的，就像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所说的，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技巧。人是诡计多端的，神造人是本来是正直的。我们都知道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罪的，因为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是圣洁的。神造亚当后来造夏娃，使他们在道德上是没有瑕疵的。可是自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以后，就偏离了正道，道德上就有瑕疵了。他们偏行己路，偏行自己心里爱做的事， 完全违背了神的心意，那个罪就进到了人的心里面。我们违背了神的心意，我们心中就施行，就找出许多的巧计巧妙，使自己的错误有一个合法性，盼望找到许多的借口，让自己的错误心里的罪恶感减少。这都是我们大人或小孩都会犯的错误。但是有一天，我们要为这些在神的面前接受审问。当我们知道神有一天要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态度动机向我们审问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警醒自守，我们就要小心的活，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传道书还有另外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一生要在一切事上以神为中心。什么叫以神为中心呢？就是常常要想到神。虽然我们不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世上的人事物为什么有许多不同的遭遇，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除了我们要向神交账之外，我们也不可以忘记要敬畏神。那么我们以神为中心，就是像约伯一样，像这些属灵伟人一样，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神有美好的旨意，他必定有他的道理在。神不需要向我们解释，他没有欠我们任何人一个解释，他不欠我们任何人一个说明。但是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重要的。我们是否敬畏神？我们是否有谨守神的诫命？我们对神是否有信心？这都跟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有关。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呢？就是如果发生一件事情，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按照神的原则去做，有一点困难，有一点不容易，好像自己另外有一个主张，比较简单，获利比较多。可是呢，可能我自己的那个主张跟我原先想那个神的原则有一点距离，在这二者之中，我需要有一个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向神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遵着圣经的原则去做，那就是以神为中心，那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他都会给你们。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做事就不容易错。我们通常都是以人为中心，甚至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太关心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想，但这不是神的意思。神要我们操练，我们是否凡事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有没有敬畏神，就看我们有否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有一些嗜好，我们有一些追求的事物，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持着一个正确的态度呢？如果我们持正确的态度，那就是好。如果我们并没有持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只是为了自我的夸耀，为了虚荣，那就是不好。神并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过苦哈哈的日子，不是的，神的心意不是的。你看神造人之前，他造了世界，造了宇宙万物，造了树木，漂亮的果树，还有鱼，还有野兽。你看那个野兽有多么的不同，像虎啊豹啊有漂亮的斑点，你看像长颈鹿像斑马，它们身上的纹又是这么漂亮，包括蛇它也有不同的样子。神造万物都是好的。当神造完了人以后，神看一切甚好，而且神说人可以采用这一切资源，我所造的这一切资源人都可以使用。神的本意是人要享福，神要让人享受神所创造的。 神要把福气给人，只是因为人犯了错，人犯了罪，而使得我们在罪中我们挣扎。感谢神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出路，让我们知道在困难中怎样为神而活。所以我们怎样持物质的态度，我们对人对神对物质的态度，显出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谨守神诫命的人啦。当我们说到持物的态度，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有一位传道人啊，他很有趣，他年轻的时候奉献要到神学院去念书之前，他就想到他很喜欢听古典音乐，他买了很多很多的古典音乐的胶片，黑色胶盘唱片。他就想，我要奉献了，我要去神学院念书了，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我要把它送给别人。他就把很多的片子就送给他的朋友，那么还有一些呢，他就拿到他唱片行买的那个老板，他就去找他，他说这些给你。老板说为什么呢？这些都是你用钱买的。他说哦，我现在要去念神学院了，我奉献了，这些没有用了，我不再需要了，我要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我要除去，越简单越好。那老板当然很高兴了，因为免费给他嘛，他就接受了。那好多年在神学院里面，他都没有再听这些古典音乐。有一天，他的一个老师请他到他们家去吃饭，老师就播放了一些古典音乐给他听。那些音乐都是他以前心爱的，他非常熟悉的，这个人很有音乐常才啊，他就跟着哼那个音乐。那个老师说，哎呀，你那个音抓得这么准，你对这些音乐很熟悉吗？他说我以前很爱的，但是我奉献的时候我就把这些都丢掉了，我看万事如粪土，我都丢了。那个老师说，你爱上帝跟爱音乐并没有冲突啊，冲突的是你只爱音乐而不爱上帝，那就不好。那如果上帝都许可音乐，他也把一些音乐的做法给一些好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为主作曲作词，那么这些音乐就是好的，你像我们唱的圣乐不是都是很好的吗？这一讲就让他想通了，重要的不是那个东西好不好，而是我们对那个东西的态度。后来他离开神学院以后，他开始有钱了，慢慢存一点钱，就一片一片的买这些好的音乐。他说我现在又存了比以前更多的这些好音乐，我非常爱音乐。这是告诉我们，神造一切都是好的，我们怎么样对待那些东西，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们所要思考，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所在。像在三章第十一节，他说，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题目出现在传道书，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的把握。我们有永生的把握，在我们信主了以后，神就把永生给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么第二呢，我们努力寻找世上万事万物的因由，如果从世上的智慧来找，那个是找不到的，因为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是两码子事。如果我们用属世的事情眼光来看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能明白，但是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这在圣经所讲的。因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这一生像什么？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我们像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我们像一块绣花布，那个布呢绣上了花，但是我们看的是反面这一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团一团的线坨，我们所碰到的困难、苦难、挫折，就像绣花布的反面有一团一团的线团，不好看，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图画，却是不干净的、不好看的。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有一天上帝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绣花布的正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里要有一个线团，为什么那里要有一个东西要换一个颜色的理由何在。我们不明白，神看全部，我们只看到一小部分，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一天我们可以明白。目前如果神没有给我们一个直接的答案，我们的生命就像是那块绣花布。你玩过拼图没有？有的人玩过拼图，拼图就是很好的一幅图画，它切成碎碎的，一片一片的，那个一片一片的很相似，我们需要把它拼成一个图，就是我们需要找出相似的颜色。比方说我们拼一个船，我们先找出天空的颜色，把它堆在一边，我们又找出海的颜色，我们又找出船的颜色，把它分类，然后呢就寻找，再一片一片的拼起来，拼完了就是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现在的人生就像在拼图，我们还没有拼完整，有的时候可能已经看到一个端倪，已经看到大概看到一个是什么，可是我们必须要把整片拼完了以后，才能够完整的看到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我们人生他也提到有许多的无奈，比方说死亡啊，比方说有的人很富有，可是他却遭遇许多困难。富有的人他可能没有子嗣，所以他没有孩子来接承他的财产。又有的人他很贫穷，穷得不得了，小孩子想念书都没有钱念。人世间是有许多的无奈，但是我们还是信神掌权，人生的主权是神的，他有他的计划，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那个，那是我们的本分。传道者他开始说虚空的虚空，到结论他叫我们要敬畏神。那传道书的中间是什么呢？传道中间就是这个所罗门王，这个传道者他寻寻觅觅，他先从大自然中间寻找，可是他找不到，他从科学里面找他也找不到，他从历史从哲学都找不到，最后只有仰望神找到了答案。这是传道书整个的概况，让我们可以明白。那么我们已经略略的了解传道书的个大概，我们还没有开始查考哦，下一堂才开始查考。我们从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传道书对我们说明一些事情。传道书说明了神是创造者，他创造宇宙万物给人享受，这是神的心意，可是我们人却找出许多的技巧。这是传道书起先要告诉我们神是掌权的。然后呢，神是创造的，第二神是掌权的，他让我们看到神掌管历史万物，山川河流都是神的。他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遇到亨通的日子你们要喜乐，遇到患难的日子你们要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我再念一遍，那是在传道书第7章14节，他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这又跟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新约的罗马书八章二十节所说的相互呼应。那是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二十八节，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除了说神是造物主，神是掌权的，他也告诉我们神是美善的。我们看三章十二十三节，三章十二十三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五章十九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你看到没有，神给人丰富的，神的恩赐，神的恩典是给人享受神所造的万物，让我们在劳苦中得份，这是神的意思，美善的意思，要让我们好好的活，好好的为主而活。还有神是公义的，这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这些事你们都听见了，总义就是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让我们在热心之余，让我们在享受之际，也要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有一天要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付代价，因为神终必审问。传道书他不断地提说生命是空虚的，那是因为在日光之下，在没有神的状况之下，生命是空虚的。有了神就不空虚了，有了神就不同了。感谢神，神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又拣选了我们，神绝对没有欠我们任何一个说明或是一个解释，为什么这样那样。很多人喜欢问，神没有欠我们，他不需要告诉我们，但是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绣完整幅绣花图，我们还没有拼完整个拼图之前，神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何等的恩典。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自己。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又明白了传道书作者传道者他在寻寻觅觅中间他所寻找的，他所感叹的，还有从他的结论上，我们看到我们一个人该怎样在世上生活。当我们读通了传道书，我们了解了传道书，我们也许就稍稍的得到了一些属灵的智慧了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让我们一起查考传道书。主啊，求你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从神的角度，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我们谦卑的学习，我们和传道者一起探索。求主让我们有悟性，能够明白。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朋友再见。
弟兄姐妹，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他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 他的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愿神祝福你成为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让神来祝福您的每一天。感谢您收听本电台的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在主的里面生命不断的更新成长。请别忘了继续收听空中神学院的节目，我们非常乐意收到您的来信，愿神祝福你。